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驱逐商人的故事吗？
对，
在圣殿里面大发雷霆，然后把所有的商人，连那个牛羊还有那个兑换银钱的桌都翻了，然后把牛羊都赶出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比较缓和的故事，耶稣跟尼科德摩讲论新生的故事。这段福音是记载在路望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科德摩讲论新生的故事。
有一个法利赛党人名叫尼科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有一夜他来到耶稣跟前，向他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奇迹。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尼科德摩说，人已年老，怎样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中而重生吗？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是不能进入天主的国。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你不要惊奇，因为我给你说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声音，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凡是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尼科德摩问说，这是怎样能成就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相信，那若我给你说天上的事呢？你们怎么会相信呢？没有人上过天堂，除了那自天堂降下而人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旷野中高举了蛇，同样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凡是信从他的人都要在他内得到永生。听完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尼科德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背景又怎么样。那我们请安琪拉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在圣经这边的记载呢，尼科德摩是一位法利赛党人，然后而且是他们的首领。法利赛党人在当时是一派比较严守规矩的，
严守梅瑟法律规矩的
犹太人。
那
他们是已经相信有死后复活的观念，但是还没有到重生的观念。
所以尼科德摩其实他是一个在知识上面非常丰富，然后对犹太宗教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是个头，
是地位还算蛮高的。
所以他对于旧约非常熟悉，那对于梅瑟的法律也了若指掌。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人物， 怎么会跑去跟耶稣去请教？因为耶稣好像当时，因为他驱逐那个圣殿的商人的时候，无形当中就得罪了一些犹太人，所以尼科德摩怎么会跟耶稣去请教一些问题呢？照理说他应该也是带头反对耶稣的。
是，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耶稣在加那婚宴中变水为酒的奇迹吧，因为他在经上说，如果不是天主同你在一起，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嗯，所以他有听说耶稣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在加那变水为酒，还有或者是他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把商人从圣殿里面赶出去，所以他觉得如果不是从天主来的，他怎么可能？那他有这样子的疑问，可是他又是犹太人的首领，然后所以他又不好意思大白天的去找他，找耶稣嘛。那这样好像是说我认可耶稣的行为，让犹太人觉得诶，这个头头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他才半夜那夜里去有点类似偷偷的去拜访耶稣，去跟他请教一些事情。所以他是一个会懂得反省而且懂得请教的一个人。
那他是想说，看起来耶稣好像有天主的神同他在一起，他想要追求真理，于是乎不顾自己的身份，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的去找耶稣。其实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跟学识，他大可不必找这个默默无名的乡下穷小子。
哎，也对，有时候当一天的工作一天的劳碌都结束的时候，那跟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然后一起谈谈心，就是彼此，然后彼此开放，然后就可以谈得很深。那我觉得尼科德摩跑去找耶稣，当然或许晚上他偷偷的去，
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并没有因为尼科德摩是偷偷的来找他然后就把他赶回去，他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真真实实的把关于新生的道理交给了尼科德摩。
尼科德摩和耶稣就在这样子一个气氛，轻松的一个气氛之下，那尼科德摩问了耶稣说，怎么人怎么重生？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耶稣所说的重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义？
关于重生的这个观念呢，在我们的信仰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轮回的宗教，
观念，对，
对，我们没有轮回的观念。那我们关于重生的观念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死后是灵肉、灵魂以及肉体同时复活得到新生。
就是在我们死后，然后在整个世界末日终结之后，我们要跟圣母一样是灵肉，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死后我们就会就可能就是进入到一个重生的一个境界，就是复活。
是，这个呢是只有善人才能够得到的。
哎，对，所以就可能
是灵肉同时升天。那如果你在这辈子做的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就需要到炼狱去把自己炼
净。
那如果你在一直拒绝耶稣的爱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生活了。
所以耶稣所说的重生，他除了是死后之外，就是说我死了之后，然后假设我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很好的一个生活，然后很符合耶稣所教导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然后我死后，然后我进入到一个复活的境界。可是除了这样子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怎么样？
这个是跟我们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可以在现世中就获得新生。
怎么说呢？
这个新生不光只有肉体上获得新生，就像尼科德摩在这边说的，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要怎么重新进入母腹之中再被生一次呢？那其实在这边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新生。就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痛苦啊、困难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消沉，会悲伤，没有办法振作起来。
对，
但是耶稣用他死亡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说，我不是必须经过这一切才能进入到他的光荣吗？
所以他就是用耶稣他自己用自己的生活，他虽然是贵为天主圣子，但是他从他的降生，然后到他的宣讲，到他行奇迹，甚至到他走苦路，然后死亡，然后复活，他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去见证说，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而且只要我们经由水和圣神所生，也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然后我们也实践了，然后我们相信借由这样子一个圣神的这个带领，然后让我们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生活，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经验到一个重生的经验，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没错。
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好像就是一个转捩点，很多我们常看到一些广告啊，就是特别是化妆品或者减肥的广告，减肥药的广告，就是使用前使用后。那我们是也可以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是怎么样的生活，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然后我接受他的教导之后，那我生命有一个转变，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今天所说的一个重生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重生的经验是可以天天都发生的，因为我现在还在念书嘛。那有的时候碰到考试啦，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啦，我都会觉得说，唉，活在世界上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可是
这么沮丧。
对啊，可是如果说在我跟耶稣祈祷之后，跟他说说我心中的痛苦，我心中的难过，就会觉得心中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重生，也可以算说是一个小小的复活。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有经验到，不管你有没有信仰那另外一回事，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体验到我们有一个超越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我度过了一个难关，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痛苦，但是我后来觉得哦好轻松，或是譬如说我们学生那个面对考试的时候，在准备考试的时候都很辛苦，然后在越接近考试的时候都很紧张，然后当我们考完了，然后突然心中的石头就放下了，那特别是如果知道成绩也考得也不错，那这是一个整个一个愉悦的一个过程，从痛苦到甚至死亡，然后到一个复活，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今天耶稣所讲的一个重生的一个经验。
是，可是在这中间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有一位圣神，圣神他的角色是不可以忽视的，
对，
因为他是更新之神，也是真理之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单靠自己想的话呢，会越陷越糟，自己有时候想一想，真的很多人为什么中国字很有趣，都说想不开，然后自杀了，想开了，心开了，然后就可以活下来，海阔天空，
其实最近就是在我们真理电台网络上常看到有些人就提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天主会允许灾难的发生，或者是为什么天主会这样对待我，好像让我觉得活得好痛苦。然后后来我自己的反省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的确真的不了解天主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过得这么辛苦啊。但是越是这样子想，我会让我自己陷入到越来越钻牛角尖的地步，我越来越好像觉得很痛，越来越痛苦，我越是这样想的话。所以后来我做一个反省，我如果换一个角度呢，我不问天主为什么，那反正我就是面对这样的痛苦，然后接受它，我甚至我也不知道说耶稣要怎么安排，那将来要怎么样，那我也不问这个问题，反正我就是看到这个痛苦，看到这个困难，我就是去面对，那反而比我们这样一直问为什么这样轻松的多。
嘉波， 我觉得你这种态度啊还不错，不过有一个更好的人可以值得我们效法，就是圣母玛利亚。
对，
你想想看，他在他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心是多么的痛啊。那这位爱子是之前天使曾经预报过他是至高天主子，他完全不明白天主要用这件事情来告诉什么。
对，
可是你知道他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放在心中反复思想，
对，这是他一个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面对天主给他的考验，他每次都是默存心中反复思索，然后跟天主说 Yes，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虽然他不懂，同样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确不懂，但是我们一方面效法圣母玛利亚默存心中反复思索，同时也让圣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跟天主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过一个信仰生活其实是蛮愉快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天主怎么给我的东西是这么的痛苦，
对，其实这是我们一般的经验。所以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就面对我们生活上的痛苦，所以我们不妨自己想一下，我们的信德帮助我们什么，让我们勇敢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哪怕是一个困难的生活，让我们都勇敢的接受。今天的每周一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